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敬拜你的这样的早晨，主啊，又聚集你的宝贵儿女们，蒙恩典的儿女们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贵，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那么的有力量，你时时的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安慰我们。但是我们实在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语讲的是那样的全面，那样的充满能力。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同感御灵，让我们顺服的是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所释放出来的信息，而不是我们个人的这样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从头到末了能够讲得清楚，听得明白，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活出神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也能够活出神的这个旨意，让我们能够人人都能够遵循你，更加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行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和平安的道路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好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哈。我们今天呢，就进行到了我们《使徒行传》的第7讲了。你看，时间过得好快哈。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和保罗被捕哈。那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学到的内容，那我们知道保罗与巴拿巴分成了两支宣教队伍，是因为这个马可哈第一次在宣教旅程当中半路离开队伍，那导致的巴拿巴和保罗之间出现了一些这个意见不合哈，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就走的塞浦路斯，也就是第一次宣教之旅所走的路。那保罗呢就拣选了希拉，走的是陆路，是从叙利亚然后一直到欧洲的。那在路斯德呢，就提摩太就加入到了保罗的团队。在特罗亚呢，作者路加也是在特罗亚加入到了这个宣教队伍哈，就是保罗的宣教队伍。进入欧洲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那在腓立比，欧洲第一个信主的是谁呀？第一个信主的就是吕底亚，是一个姐妹哈，她是卖紫色布匹的这位姐妹啊，第一位受洗的。保罗和希拉呢，就在腓立比被棍打到，就是下到监里哈，被棍打，然后下到监里。那他半夜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又歌诗赞美神哈，身负重伤，可是呢，他们还是这样依然的是赞美神。那禁足一家呢，就信主受洗了，然后保罗这个一个他们的这宣教团队又在帖撒罗尼迦讲道。然后又进入到了亚该亚省的首府哥林多，那在异象中呢，主就亲自的安慰鼓励保罗，因为保罗那个时候真的是身心灵非常的疲惫，也是非常的软弱哈。然后这个主就是在异象中亲自来安慰鼓励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停留了1年零6个月，勇敢的传主的福音。好，这就是我们上节课所学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哈，那我们大致的可以看一下。那保罗这次呢，他是走的是陆路，从安提阿，到这个加拉太南哈，加拉太南，那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之旅都已经去过的地方。那然后他这次呢，他跟第一次就不一样了。这次圣灵没有禁止他进入到亚细亚哈，那他就直接就是进入到了以弗所，就是亚细亚。到亚细亚呢，他这一次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那主要他的这个事工开展的中心就是以弗所，就是亚细亚省的以弗所哈。 然后他又进入到了马其顿啊，马其顿，然后又到了雅盖亚、哥林多，最后就是按着原路就要返回，直接到帕达拉这个地方坐船，又到了推罗，然后多利买、凯撒利亚，最后进入到耶路撒冷。结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保罗就被捕了。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哈，18章的23节。住了些日子，就是说保罗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就是这个地方哈，离开了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就是我这个画圈的这个地方哈，他又到这个地方兼顾众门徒，这也就是保罗在结束了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几个月以后吧。他就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各教会，去兼顾门徒，这是保罗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旅程都去过的地方，哈，记得哈，第一次、第二次都去过的地方，在加拉太南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犹太人哈，名叫亚波罗，他在以弗所。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去到以弗所，但是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保罗不是去了一趟以弗所吗？说神若许我，我将来还会再来的。那这个保罗还没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那他就是对旧约圣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哈。亚波罗他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埃及的名字，他是非常火热的一个传道人，然后有学问，有口才，又熟悉圣经。那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12节呀，3章4节呀，然后提多书的3章13节都有提到过他哈，大家可以就是记一下，那将来回去的时候翻一下哈这个经文。以弗所呢是亚细亚省的首府，是罗马人口第三多的城市哈，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那该城中最有名的就是雅典米女神庙，被誉为是古代的七大奇迹。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经文，说这亚波罗哈，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什么？约翰的洗礼是以悔改为内涵的洗礼，哈，它并不包括重生和圣灵内住，甚至很可能没有超越律法、割礼等仪文的限制。亚波罗呢，他在会堂里边放胆讲道。那知道我们第一次，就是上一节课，第二次，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不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把百基拉和亚居拉就留在了以弗所嘛，他自己就是回去的。那这个时候呢，百基拉和亚居拉他就在以弗所哈，就把这个亚波罗接过来，就接来，然后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就给他讲解圣灵啊，讲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哈。这个时候亚波罗还不知道，亚波罗只知道人要悔改哈，然后他也认识耶稣，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圣灵已经降临了，这亚波罗还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亚波罗他能力非常强哈，但是在真理的认知上略有不足。百基拉和亚居拉就私下里啊，没有说当着众人的面说，哎，你这讲的不对啊，哎，没有哈，把他私下里，然后找到一边，将神的道呢向亚波罗讲解的非常的明白。那亚波罗我们看到他才华横溢哈，但是他却愿意谦卑的学习。我们看到亚基拉与百基拉这个夫妇对亚波罗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哈，应该他们在这个谈道的过程当中呢，也对亚波罗讲了在哥林多的事工，然后亚波罗就非常有负担，想去那里去服侍去，想去那里看看。我们看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哈待了1年零6个月嘛哈，时间挺长的。那亚波罗呢说，哎，我也想去那边去服侍去，想那边去看看去。 那他想去哥林多，就是雅盖亚嘛，哈，他想去那边的时候呢，然后弟兄们、信徒们，哈，就勉励他、鼓励他，然后并且还写信给哥林多的门徒们说，哎，亚波罗来了以后，你们要接待他，哈，要写信。那亚波罗就到了那里以后，就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帮助信徒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极其的有能力，心里又火热，他引用圣经与犹太人辩论，在哥林多的事工呢是大有果效的，对初信主的信徒在灵命成长上也有很大的帮助。以至于在他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保罗写哥林多书的时候就说，哎，有人在哥林多教会说，有人属亚波罗的，有人属保罗的，有人属基法的，哈，就是属于彼得的。这个保罗说，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不是属这个属那个的，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了第19章，哈。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就加拉太南一带，哈，就来到了以弗所。那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已经到了哥林多了，哈，在那里呢，就看见几个信徒，遇见了几个信徒，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他们说：“没有啊，我们就没有听说过圣灵这回事儿，哈，都没听说过。”那个保罗就说：“那这样，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呀？”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嘛，哈。那保罗就说，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哈，你要告诉百，就告诉百姓们，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因为约翰就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要信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那施洗约翰也为耶稣做见证嘛，哈。那我们看到这次保罗终于进入到了小亚细亚，哈，亚细亚这边进入到了以弗所，那他第二次的时候，圣灵禁止他进去嘛，他直接就到了欧洲，但这次呢，圣灵没有。禁止保罗哈在亚细亚讲道，施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是不完备的福音，要信在约翰以后要来的福音。那我们也是哈，我们要信，我们要传讲的福音也是完备的福音，不能说啊，你要认罪悔改，你必须得认罪悔改，否则你就不能够啊，这个得救，你就不能够得到救恩哈，不能得蒙拯救。你要什么认罪悔改、罪得赦免，你才能得拯救。这只是一方面的哈，那全备的福音就是还是有恩典的，并不是说你认罪悔改了，你才能够得救，是神的恩典先给了你了。圣灵在你的里边，你是重生得救的生命，一定会是认罪悔改，就是你有悔改啊，也要有恩典哈。所以我们要传讲的是完备的福音。第5节到第7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说方言呢，可能就是灵语祷告，并非五旬节说起别国的话来，它不一样哈。有的说方言是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有的说方言可能就是一种灵里的灵语的祷告，可能它是有一些分别的哈。说预言呢，是宣告属神的启示；说方言、说预言不是得救的证据哈。我们不能说，哎，你不会说方言，你就不得救。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它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哈。有人说方言。可以说方言，哎，有人翻方言，有人能说预言，但是有人能够讲解圣经，有人他圣灵充满的话，讲道特别的有能力，然后能把神的这个话语哈，能够就是讲给别人的时候，成为别人的这种安慰和鼓励，这是圣灵充满哈。那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这12个人身上的表现，就跟撒玛利亚人受圣灵，还有与哥尼流信圣灵，就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哈。神似乎就是在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似乎要特别的这个显出这个证据来，让众人都知道这些人已经真的得救受圣灵了。 保罗按手，门徒就受了圣灵。看保罗一按手，门徒就受了圣灵，就说明什么呀？保罗也具有使徒的权柄。所以后期有好多教会哈，就说，哎，保罗不是使徒，不是12徒使徒。那保罗，他所传讲的道，他所行的事，他按手别人就受圣灵，就证明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使徒。我们不能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保罗在以弗所呢，就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诋毁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努的学房天天辩论。就除了哥林多以外呢，保罗这是在以弗所就是会堂，讲道最久的一次，一连3个月哈。那保罗面对这些恶意毁谤的这些不信福音的人呢，做法就是，直接避开，直接远离他们哈，就是，而且呢，让这些门徒们，让门徒们也要远离那些心里刚硬，然后故意抵挡真道、不信的人哈，要远离他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人的身上。那我们传福音也是不要哈，好吗？你10年都跟着一个人跟他传，然后每天都是跟他就是不停的这样的抬杠，你碰到一个特别能抬的这样的杠精，好吗？那你就把你的时间、精力，然后你的好心情、你的喜乐，全都扔到这一个人身上。不要哈，我们要效仿保罗，对那些刚硬的人就离开他们，远离他们就好了，给他们这个自己思考的时间哈。那推拿努学房呢？推拿努是一个人名哈，他可能是一位哲学家或者是辩论家，他常常使用的一个学校就是他讲学的这个地方叫推拿努学房。他讲学的时候，犹太人上学就是上课的这个地方，他都会捡这个清爽的早晨上课，11点以后呢就不上课了。那很可能就是保罗就利用这个时间，因为在西方的抄本当中，这个后边天天后边是就加了由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就是保罗在这个时间，然后就用推拿努的学房来向众人讲道。这样呢，就持续了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2年之久呢，就我们加到前边，保罗在会堂一连3个月哈，与犹太人辩论，这3个月就2年3个月了。这是路加所记保罗在一宣教地点停留最久的一次。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书信当中他也说，他当年在以弗所停了3年之久哈。因为犹太人的演算方法是不到一年的时期，它也是算为一年的，所以呢，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保罗，是在以弗所待了3年哈。在这个期间，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那我们就记得哈，《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保罗用以弗所为中心，与他的同工以巴弗等。以巴弗就是哥罗西教会的那个是以巴弗建立的哈，将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启示录第一章所提到的，包括以弗所在内的7间教会，耶稣写给就是以弗所那个7间教会，很可能都是在这7间建立的哈。这7个教会有可能都是在这7间建立的。好，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回头会把我的那个我这部分的 PowerPoint 都寄给你们哈，我都会寄给你们。不客气。好，在这个时候呢，这以弗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发生了一件事情。神借着保罗的手在以弗所行了很多非常的奇事，甚至呢，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制造帐篷的嘛，哈，他的那个围巾是用来擦汗的，然后干活的时候会带着围裙。那在以弗所呢，人们就是拿到保罗的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人的病马上就退了，哈，神是使用保罗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些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不是说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嘛。”他说：“哎，看保罗这赶鬼这么厉害。”然后呢，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因为当时耶稣在那个时代就是叫耶稣。”也就是Joshua 嘛，就是约书亚哈，叫耶稣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他要就是分别一下，是保罗口中所传的那个耶稣的名哈，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些事的这个几个人啊，哈，是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但是呢，我们就是查考历史的话，这个是没有一个祭司长是叫这个名字的。那很可能呢，他是异教的祭司，或者是他是就是出来招摇撞骗自称的，我是祭司长的，我们是祭司长的儿子哈。那这个不太可信的，就是。那恶鬼呢？非常讽刺的就是，恶鬼都出来嘲笑他们。恶鬼回答他们说：“哎，耶稣我们认识哈，保罗我也认识，那你们却是谁呢？”然后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到了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就他们这几个人哈，就是。赶鬼不成，反而被鬼所制服了。那我们看，奉谁的名赶鬼？哈，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哈，那我们说奉谁的名赶鬼？奉名字啊什么的，名字不是一个咒语，名字本身不能够压制鬼，只有在基督信仰中的人能使用这个名字发挥作用。你不信主的人使用这个名字是没有用的。哈。就我们信主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才是有能力、有权柄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哈。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这件事情，全以弗所的人哈，全都知道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当时的以弗所是以邪术闻名的哈，很多什么念咒赶鬼的、行邪术这样的人是非常多的，甚至这类记载符咒的书被称为是以弗所之书。因此，当福音在以弗所传开的时候，有价值5万银币的邪术这样的书，哈，就是念咒语的这样的书被烧掉，是一件可信而感人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福音广传以后呢，就影响了整个的社会风气，让这个巫术的盛行率下降了。这个时候呢，就又引发了以弗所的一场暴动，哈，就这些事完了以后，又烧书的呀，然后这几个儿子被制服，被鬼制服，这些事情哈都完了以后呢，保罗是想经过马其顿，就是经过欧洲哈，西边这边，然后到雅该亚，到哥林多，然后呢，保罗的计划他是从这样走到马其顿，然后到雅该亚，从哥林多这边他。就想就是直接的，就是坐船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哈。他想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说我下次再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去罗马，就继续的哈往西。他想去罗马。于是呢，他就从帮助他的人中，就是他的这个同工当中，就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二人，就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到亚细亚。他是先打发他们。到马其顿去，我们知道哈，那个时候是为耶路撒冷的众弟兄们就收集捐款嘛，然后就让提摩太他们先去哈，先去，然后各个教会要准备这个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去。保罗计划是从马其顿和雅该亚，把各教会所筹募到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然后他想去一趟罗马，这是保罗的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计划。 这以拉都呢是谁？以拉都他是哥林多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曾经在哥林多是管银库的哈，后来他定居在哥林多。这个时候呢，他是与提摩太路经马其顿回到哥林多，就是回到他的家乡。那时因为这倒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他使这些手艺人生意发达。银匠迪米丢就是说，每个行业都有工会，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哈，每个行业都有工会。迪米丢呢，大概是制造这个银龛和偶像工会的这个领袖哈。那雅迪米呢，就是太有名了，那以弗所的雅迪米，他们引以为荣的哈。那罗马就是拉丁文的话，就是女神戴安娜的希腊名字，就叫雅迪米。传说以弗所的雅典米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就是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然后这个石头上面有很多凹，就是凸起的部分哈，凸起的部分，然后就被认为是这个什么生育女神，就女人的这个乳房哈，生育女神，他们就供起来，把他们供起来。以弗所的雅典米庙是当时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建于以弗所城外的2公里处，长140公尺吧，非常的壮观的哈，宽70公尺，有127条高19公尺的白色大理石殿柱，每柱相隔仅1公尺。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是这个圆，这是一个复原的一个图。神庙内殿放置所谓从天而降、重叠多乳的女神像，据说这里可以容纳5万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非常的这个宏伟壮观的一个建筑。那这迪米丢呢？他就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做这个生意发财的，我们就依靠就是做偶像，什么做银龛啊什么的，这发财的。可是这个保罗呢，不但在以弗所，几乎全亚细亚全地的人引诱迷惑许多人哈。这说什么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就是假神偶像哈。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雅典米神庙呢，它太有名了，它远近观光客是络绎不绝的哈。银龛神像的买卖成为了这些手工匠获厚利的生意。那迪米丢呢，对保罗的控诉，它融合着民族感情在内的哈。以弗所是雅典米女神的敬拜中心，对雅典米不敬，就是等同于对以弗所的传统不敬嘛。那当时呢，就有一个事件，就是有萨迪来的55个人对雅典米女神的使者不敬，结果就都被处死了哈。因此可见，迪米丢的确是个厉害的领袖，顺利的让保罗身陷险境。众人听这个迪米丢这样说，就怒气填胸，就喊着说：“大宰，大宰就是伟大的哈，伟大的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呀！”满城就都轰动起来了，众人就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这个戏园也是非常大的哈，在雅典米神庙附近有一个可以容纳25000人的露天剧场，就是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图哈，这个就是戏园。那保罗呢，想进去哈，想进去跟他们辩论，到百姓那里去，但是门徒们就拦阻他，不让他去，就是很危险嘛哈。因为当时的众人都是怒气填胸的嘛，那还有亚细亚的几位首领，他们是保罗的朋友哈，也打发人来劝保罗说不要冒险，不要去戏园里去哈。那亚细亚几位首领就是有才有势的议员，是被选出来推展对皇帝的崇拜的，他们也是保罗的朋友。那聚集的人呢越来越多，纷纷乱乱的，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聚集哈，那有人就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这亚历山大是犹太人的代表哈，犹太人推他到前边去，亚历山大呢就摆手， 然后要向百姓分粟哈，百姓分粟。这亚历山大是城中犹太人的领袖，那犹太人推他出来是干什么？是为了要澄清犹太人跟基督徒没关系哈，说的是基督徒得罪你们了，不是我们得罪你们了。可是呢，这百姓呢认出他是犹太人呢，大家就同声喊着说啊，伟大的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啊，如此约有2个小时。大家一看也不买他的账啊，说你犹太人也好，基督教基督徒也好，你们都是独一的真神，都是信神的，独一的真神，不会拜我们的雅底米神的哈。所以说。就根本就是没有搭理这个犹太的这个亚历山大哈，继续的在这喊，就喊这一句话就喊了2个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就不可乱来哈。书记呢是工部市议会决议的城市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地方官，也是市议会主要的执行官员，担任以弗所与罗马当局的中间人。这书记继续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然后也没有毁谤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这个控告人的事情，哈，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他的事情，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劝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理聚集断定。”那这个放告的日子，照常例聚集断定的是民众大会，就是每个月召开3次的民众大会。你们要告他呀，或者怎么样，有什么纠纷什么的哈，可以在大会的时候再说。那今天的这种扰乱本是无缘无故的哈，我们难免会被查问的。论到这样聚集，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了。虽然书记的动机是保护以弗所人，不要陷入到危机当中。哈，但书记的说法呢，也间接的证明保罗等人的行为，他没有违背法令，不应该被定罪。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都有记载，保罗曾经在以弗所遭遇了一件就是非常严重的一次的事件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这节经文，15章32节说。保罗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干嘛是跟野兽去战斗呢？是吧？以生命跟他们去战斗，不顾我个人的危险，那我何必呢？我就吃吃喝喝，反正明天就死了。”我干嘛何必呢？是吧？最后我们也知道，那保罗也都是殉道，为主殉道，为真理神殉道，因为他看见了从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记载的哈，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就是在以弗所遭遇苦难，被压太重，这个苦难是非常大的哈，力不能胜，没有力量可以胜过这个苦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就是没有活路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就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必死的，自己也认为说完了，这次肯定死定了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就不是靠人，乃是靠神。保罗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就只有靠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才能救保罗脱离那次极大的苦难。但那个苦难哈。就是路加没有记录保罗说的这个危险的经历，他只记录了在以弗所，银匠迪米丢引发的这次暴乱，那也有可能是篇幅所限，希望凸显出反对福音的理由，并非是福音本身哈，而是经济利益。 那有好多人说啊，我不信主。那信主的话，啊，有这么多的捆绑，不让做这，不让做那个。那我在这个世界上做生意，我可能吗？不是行贿受贿，我也就是这个，我也这生意也做不下去呀，对不对呀？那我要信了主了的话，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他考虑的是他的经济利益，并不是说这个福音的本身哈。那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我们将来有永恒的生命，罪得赦免。那谁都是想要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但是常常就会在这个眼前所见的这个经济利益面前拒绝福音。好，我们进入到了20章哈。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乱定就是这个迪米丢这事件哈。乱定之后呢，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了。马其顿就是这边哈。这个菲利比和帖撒罗尼迦这一带，走遍了这一带，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了希腊。希腊就是雅典、哥林多这边，也就是这个雅盖亚省哈，来到这里，在那里住了3个月，在那里住了3个月，这3个月期间就写了罗马书哈。罗马书是在这3个月写的。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他本来是想从哥林多直接坐船，然后就回到这个叙利亚嘛，哈，就是回到这个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犹太人设计要害他，就在水路上堵截他，然后他就又选择原路返回，从陆路回去。同他到亚细亚的，就是他介绍他的同工哈，各教会的同工，就各教会的代表了，相当于跟随他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托勒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洛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本来这个距离哈，应该是腓立比到特洛亚的距离应该是2天的这个航程就到了，但是他们这个船上用了5天，应该是就是。有，就是逆风哈，应该是逆风的，所以用了5天的时间。过了除酵的日子，就是从逾越节开始，一周之久哈，有一周之久，这是除酵的日子。那保罗在这段期间停留在腓立比，先前他是希望早日到达耶路撒冷的，但如今呢，他只盼望能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7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哈，就是礼拜日，那我们你看这时候路加就以我们啊这个人称代词出来，就说路加就一直在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当中，说我们在主日晚上聚会掰饼的时候，聚会掰饼他们是晚餐，就是领圣餐的时候哈，保罗因为第二天就要走嘛。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的灯烛，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他坐在窗台上，太困了嘛，哈，睡着了。那保罗就相当于这个通宵讲道，哈，这个年轻人睡着了，从3楼掉下来就摔死了。那保罗就下去了。那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嘛，哈，因为这个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居然是发生了命案。那保罗就赶快下去，下去以后伏在他身上说：“你们大家不要惊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就是他没有死。”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神迹奇事。保罗呢，接着就又上去了，然后跟大家掰饼吃了，然后谈论了许久，直到天亮。就才走，才离开。那有人把那童子就把尤推古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地图就好了。亚述去，意思要是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步行。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然后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又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就是这里。 又次日到萨摩靠岸，就是这里，然后来到了米利都啊，这个米利都哈，他就停留在了米利都。我们看一下，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五旬节好像是我们前面应该都已经讲过，五旬节那周的安息日过后，逾越节哈，五旬节是逾越节安息日过后的第50天，也是7日的第一日，也是我们就是今天这个主日崇拜的日子哈，礼拜天是7日的第一日。那教会的长老，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事工中，长老们领导角色的重要是很显然的。他曾经将安提阿教会赈灾的捐款交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也曾第一次宣教旅程期间案例长老，还要求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在这严肃的场合中与他会面。那几年之后呢，他也写了有关长老资格的教导，也就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提多书的1章，也是被我们所称为的教牧书信哈。那因为保罗想着急回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所以他就不想再去以弗所了。那他就在米利都呢，就打发这个同工说：“哎，你们就把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们叫到米利都来哈，我们来就是，彼此交通一下。”那这一段的听众呢，就是教会的长老了哈，就是教会的领袖了，是保罗亲密的同工群。因此呢，保罗能够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想法。那他们来了呢，保罗就对他们说：“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为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对你们有益的哈，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是在个人的家里，我都在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就是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控，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就是保罗预感到在耶路撒冷会有什么样的患难哈。在等着他，他是有预感的，但保罗却说：“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对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哈所讲的。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就是你们任何人灭亡，不接受福音，都跟我没关系哈。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的。”就没有一样避讳。我们今天有一些教会，讲道还是有一些避讳的啊。别人，哎，这个话题不要讲的，就是太直接，会伤害人，会伤害某一族群，对吧？现在的教会好多时候已经向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观有一些妥协了。所以呢，我们要效仿保罗哈。保罗说：“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就是是神立你们做的全群监督，不是我保罗按手立你们的哈，是神透过我，然后来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神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是我们的教会哈。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凶暴的豺狼就是假教师、假先知哈，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那他们来了以后，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随他们。就是 内外哈都会有这样的假教师、假先知啊这些的传异端的或怎么样的这样的人出来，所以呢，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就一定要警醒哈。假教师传错谬的道理，目的就是要引诱门徒跟随他们，使教会分裂。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仍然需要警醒，因为现在传异端的异教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哈。保罗就说：“你要常常的想念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如何是昼夜不住的流泪来劝诫你们个人的。如今我要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都是成圣的人哈，是地位上的成圣，并不是我们道德方面的成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是做不到的哈。但是我们的地位上是成圣的，是分别为圣，属于耶稣基督的啊人。”保罗接着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那我们知道，保罗，你看，他一直亲手就是制作帐篷哈，来供自己和这个他的同工所需用。这你们知道的，就这些以弗所的人哈，你们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我凡事都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就要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哈。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就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呢，就是保罗说的"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好，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那哥是罗底呢，是爱琴海的岛屿了，就是这里哈，这个地图的这个里边，对，哥是罗底，这是爱琴岛的一个这个爱琴海的岛屿。帕大拉呢是在这里，帕大拉是小亚细亚吕加省南部的海港城。帕大拉航行到推罗，就在这个地方的话是要5天的时间。到了帕大拉呢，遇到了一只船是往腓尼基去，就是往推罗这边去的。那我们就换船了嘛，哈，就是上船，上到这个船就看见了塞浦路斯的第一次宣教之旅所去的地方，哈，大家还记得吗？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塞浦路斯了，他是从塞浦路斯的南边行过，直接就到往叙利亚去。然后在推罗上岸，因为这个船要在推罗卸货嘛。在推罗呢，就找到了门徒，在那里住了7天。那他们被圣灵感动，就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大家我们要在一起，就是祷告或怎么样，会有圣灵的感动哈。然后会有一个意念，会有一个意向啊什么的，哎，让我们能够知道。”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在推罗住了7天，然后再加上在菲律宾过逾越节后的29天，那只剩2周就到五旬节了。圣灵就警告，在耶路撒冷，保罗会被审讯的哈，说。所以说，大家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呢，保罗呢，他就是不惧怕。保罗的这个弟兄们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保罗什么前面所记说，心甚迫切，一定要去哈，因为他的计划就是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然后他又想去罗马，但是没想到神的旨意是让他成为一个被捆锁的囚犯的身份去的罗马。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人可能会蒙圣灵感动，哈，看到一些异象，或者是预知某些事情，但是不表示就能对这些事情有正确的反应。 推罗的基督徒能够预知保罗未来的遭遇，却不能正确的了解神的心意，是借着保罗被捆锁而把福音传到罗马去。这样看来，恩赐跟灵命是两回事。那可能有人，你身边有人说了，哎，给你发语言说，哎，你今天不能出去传福音，不能去哪哪哪去拜访去啊。你要去的话，这个路上可能会出点什么事儿。我预感到你这个车可能会出点什么状况哈，可能会有人很善意的在提醒你。但是呢，哎，你觉得心里有一种负担和火热，必须要去给他传福音。那可能在路上的时候，哎，你可能就车爆胎了哈。哎，这是一个挺沮丧的事情，可是呢，在你车爆胎要换轮胎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好心人从你身边路过，他帮助你，哎，把这个轮胎换上。那在这个帮助你的过程当中，你就跟他谈福音，哎，他可能就因为跟你换轮胎这个短暂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他就哎听闻了福音，可能他就信了。他因着他信呢，他回家传给他家里人，可能这一家人都信了。那可能这一家人当中就有一个传福音特别火热的一个大的布道家诞生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有些人遇见就说的啊，你不要去或怎么样的话，可能就是说的并不是就神他会用这个不好的事情，我们看作是苦难的不好的事情，然后成就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也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后来知道，保罗真的是把这个福音带到了罗马，而是以这个什么带着锁链的囚犯的身份到的罗马。在凯撒利亚，那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就是行完了水路以后，来到多利买，就是下边的推罗的南边哈，多利买。然后呢，在那里呢，又同问候那里的这个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在多利买又住了一天，然后就来到了凯撒利亚，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凯撒利亚，我们也知道，保罗被捕，这次回卷耶路撒冷以后被抓起来以后，他在凯撒利亚也待了2年的时间哈。凯撒利亚的这个，被囚禁了2年的时间。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传福音给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的那个七个执事，管饭食的七个执事之一，那个腓力，他在那个撒玛利亚传福音是非常的有能力的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他呢，可能他已经是在盖萨利亚，就是这个凯撒利亚哈，已经传福音传了有25年之久了。那他四个女儿也是分别为圣，服侍神的，都是处女，都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雅加布就是那个在15年前曾经预言犹太地和周边的地区将会有严重的饥荒的那位雅加布。当时保罗和巴拿巴送这个叙利亚弟兄妹的捐款，然后送给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嘛，哈，耶路撒冷的母会就送捐献。那个饥荒的预言就是这个雅加布，他再一次的发预言，这次的发预言呢，他不但说的他发预言，而且还有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哈，象征性的动作，他呢就把保罗的腰带。哎，然后捆上自己的手脚，用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要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千万不要去耶路撒冷哈，有这样的苦难，你要被捆绑。但是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天呢，我们收拾行李，上到耶路撒冷去，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就是一个老基督徒的家里。 然后呢，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那这个拿孙应该是也是非常的富裕的哈。你看保罗一行也是很多人的，都是在耶路撒冷住在他的家里。到了耶路撒冷呢，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我们啊。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母会的人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雅各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哈，也是耶路撒冷的领袖了。长老们，雅各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哈。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那我们看到说，保罗，就是雅各哈，主耶稣的弟弟，他也是叫做使徒嘛，但是他是不属于十二使徒之列的，像保罗也是一样嘛，他不属于十二使徒，但是他是使徒。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也是非常有果效的，有很多人哈都信主了，就是有多少万都信主了。但是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呢是非常的为律法热心的，就是严守律法的这一群人。他们听见，就是他们听说了哈，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也就是说的不要遵行律法哈。其实他们就是都是属于自己猜测的，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哈。那这些人就听说保罗啊，还在外边宣讲说孩子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这些摩西的律法。那众人都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不然给你出一个办法吧，就是给你出个主意，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儿有四个人哈，都有怨在身，就是拿细尔人的怨嘛哈。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就是说，为了向这些狂热的犹太的这些严守律法的这些人哈，向他们证明你没有这个毁谤摩西的律法，你没有说的什么不让这个小孩受割礼什么的。为了证明这件事情，那你就是去带这四个人哈，然后遵行律法，带这四个人去到圣殿当中行洁净的礼。那这四个人呢，他是就是行的是拿细尔人的愿哈，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碰了死尸了，哎。就属于不洁净了，那你这个愿不就是白许了吗？对吧？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去圣殿找祭司行这个洁净的礼哈。洁净的礼你是需要出钱买祭物的嘛，要献祭的嘛。所以呢，就说让保罗替他们出这个钱。于是保罗就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他们献祭通常是每个人要2只鸽子，1只公羊羔。那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6章9到12节，那大家也可以去翻翻看哈。保罗他会资助一部分或者是全部。那洁净礼呢，包括在祭坛前剃头，为每个人献赎罪祭和燔祭，并向祭司报名日期满足。那保罗与他们一同，因为他也是从外邦，回来嘛，对吧？这个他们都要行这个洁净的礼。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的6章9到12节哈。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2只斑鸠或2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就要献一只作为赎罪祭，一只作为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 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那就前边的那个，因为已经是被污染了嘛，就是沾了死人了，那时候就不洁净了。那前边的那个守的那日子就不算了，要重新开始算离俗以归耶和华的这个日子哈，又要牵一只1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这个沾污了，就是你碰到了死尸了或怎么样的。那7日将完的时候，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快来帮忙啊！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的，并这地方的，就是糟蹋圣殿的哈。你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那我们知道外邦人和不能够进入以色列人院哈，在圣殿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是外邦人院，那中间这一块呢，这就是只有以色列人才能进去的，外邦人是不能够进去，而且在各个门前都会立一个牌子，那个碑文上写着，如果外邦人入内的话，就要处死，就要被处死哈，这是很严重的。那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喊呢，是因为什么呀？他们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那保罗带的那四位去行洁净礼的，那是犹太人。然后呢，他们在街上看到保罗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以为保罗带他们也进入圣殿了呢。但是实际不是。如果真的是，他带的外邦人进圣殿的话，那被处死的一定是外邦人，而不是把保罗抓起来哈。那合成的人都震动了，百姓一起跑来，就拿住了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就是所有的这个殿门哈，就全部都关了，关掉了，因为怕就是被这个圣殿被这个污染嘛哈，不洁净变得，就是他怕污染圣殿，就把殿门关了，在外边要刑罚他。那这些人这样杀他的时候呢，就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和他，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那千夫长呢，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罗马兵是驻扎在安东尼营楼的，就是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哈，驻扎在这儿的是位于圣殿的西北方，驻守着760名的步兵，240名的骑兵。那千夫长呢，来了以后就怕这犹太人是不是又闹什么事儿呢哈，然后千夫长就上前拿住了保罗，就拿住保罗，就吩咐用2条铁链。就是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那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就是安东尼营楼哈，要带到这里去。到了台阶上呢，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能把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那么想到看。也很熟悉哈，当时众人就喊叫着要处死耶稣嘛，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保罗为自己辩护，将要带保罗进入营楼的时候，保罗就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千夫长就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他也很惊奇啊，保罗居然说能够说流利的希腊话。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就是在主后54年，有一个埃及假先知，他率领了4000多个人哈作乱。那罗马兵当时杀死了哈，当时杀了几百人，但是这个头领，逃跑了，就没有抓到哈。这是根据利弗他的这个记述。那不是史蒂夫，Joseph。约瑟夫啊，史学家约瑟夫。39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基利家的大树还是挺有名的，就是一个大学城哈，而且是一个商贸，这个就是很繁荣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保罗是生在那儿，说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那千夫长就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我们看保罗对千夫长说的是优美的希腊文，显示出他的这个教养。他才刚刚逃离了死亡，他还没有进入安全的营楼里呢，就急着要向百姓说话，实在是非常勇敢的。那保罗就开始自我介绍了，就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希伯来话你不仔细听，不太能够听懂哈。那一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必须得仔细听一下，看他说的到底是什么。那保罗就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保罗，他不仅是罗马的公民哈，他还是大树的公民。但是他从小应该是他说的，他生在大树，但是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而且呢，他的老师是非常有名气的加玛列哈。那加玛列就是在第一世纪最受尊敬的拉比。最受尊敬拉比，所以说，保罗说，哎，我的这个经历，我跟加玛，我是加玛列的这个门下的学生，然后我是一个狂热的一个遵守律法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比你更加的狂热，更加的爱神哈，我们跟你就是跟你今日，甚至我还说的你对这个基督徒信基督的这些人哈，就是追杀到底。甚至跑到大祭司那儿索要一个文书，不但在耶路撒冷去逼迫基督徒，他还跑到大马士革去追杀，就逼迫这些基督徒把外地的这个基督徒带回到耶路撒冷受刑啊，说我比你们还火热。但是呢，保罗就想哈，保罗就是讲到他，经过就是他受洗啊，信主的这个经过哈，他就开始叙述，他说我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那这一段的话，大家也可以回头看一下《使徒行传》的9章第1到31节，讲的就是保罗悔改归主的过程哈。保罗他像12使徒一样，也曾亲眼看见过主耶稣，亲自听到他的声音，要他向外人做见证，因此他也有资格做使徒。使徒的权柄就是你必须是要见过耶稣基督的，跟随过他的，你亲眼见过他。保罗什么？见过从死里复活后的耶稣，所以他是有资格做使徒的。那雅各呢？就是那个耶稣的弟弟雅各呢，他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不信的，他不信的。但是呢，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向雅各显现，那雅各就完全的相信了哈。所以雅各也是使徒。那保罗就是在叙述他信主的这个经过，哈，信主这经过，而且呢，还向这些犹太人说的，我当时就是看到大光光照我的时候，遇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以后，然后他的眼睛不就瞎了吗？然后被人领到这个大马色城里，那里呢就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这亚拿尼亚也是非常有名的哈，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就所有的犹太人都称赞亚拿尼亚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敬虔的哈，谨守摩西律法这样敬虔的，就是他也信主了，所以大家就说呀。然后亚拿尼亚呢，就对保罗当时就对保罗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就是耶稣基督嘛，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那我们看哈，受洗是人的内心因救恩而更新的外在表征哈，但是外面洗礼的表征并不能代替叫人得救的恩典，罪不能因洗礼而洗去，乃是因求告主名，就是你并不是说，哎，这个受洗了，你的罪就没有了。然后呢，你受洗了以后呢，这个你就是得救了哈。这不是哈，它只是你内心相信、因信称义得救恩的一个外在的表征。那你受洗以后，你该是在世界上，该从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哈？那个是你的罪还是仍然存在的？罪不能够洗，罪不能因洗礼而洗去，乃是因告求告主的名哈，乃是因求告主的名才罪得赦免。啊，保罗还继续就在说，我比你们当时更逼迫基督教哈，更逼迫信这道的人，甚至是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还在旁边欢喜快乐呢。我又去看守这些害死斯提凡这些人，还替他们看衣服。那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保罗呢，他在圣殿哈，他就看到了，就是耶稣，就是他。看见主对我说，就是在他在耶路撒冷圣殿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就看见主对他说："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要在这里。"说的，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耶路撒冷人不会接受的。那保罗就跟主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就说，哎，这些人都知道我从前是什么样。然后现在呢，我信主了，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我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呢？但主说了，这里的人不会相信你的。那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那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是想杀保罗嘛。后来保罗就离开耶路撒冷。众人听他说这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服，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犹太人呢，他并不反对外邦人受割礼、遵行律法，然后归信犹太教。哈，外邦人你受了割礼，然后呢，遵行犹太律法就可以成为犹太人的。他们愤怒的是什么呀？他们愤怒的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在神眼中居然跟犹太人的地位一样，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哈。他们不能够接受神的恩典也赐给外邦人，那这样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的优越感就失去了，这是他们犹太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吗？罗马的这个鞭刑哈，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他用鞭刑强迫奴隶和外邦人招供，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用在罗马的公民的身上哈。鞭刑的刑具是一根或多根狭长的皮带，它的末端装有骨片和金属物。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哈。"就是鞭刑常常会把人打死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是表明他是罗马人，就你还没有定罪呢，你是无权，就是来就是刑罚我的。况且鞭刑是不能够用在一个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上的。按罗马法律，任何罗马公民都可确保免受一切卑劣的刑罚，包括被棍子打，然后被鞭子打和钉十字架，就是不可以的。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就告诉他说："哎，你要做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耶。"那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的，就才成为罗马公民。"那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那当时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对罗马有显著的贡献的；第二个呢，就是要付一笔可观的费用。 第三就是出生于罗马公民的家庭。那保罗他单单生长就是生于大树是不能够成为罗马公民的哈。那你要生在菲律宾就是罗马公民，因为菲律宾呢它是罗马的殖民地嘛，一出生就是罗马的公民哈。那保罗的家族呢，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或者是祖父对罗马政府有重大的贡献，才能成为罗马的公民。那保罗出生在这个家庭当中，一出生就继承了罗马公民权。第二天呢，千夫长为了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就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些人哈来控告保罗呀？那我们看到，解开了保罗，保罗不再被捆绑了。如果说犹太公会不想扣留他的话，保罗大概就可以完全的获得自由了。那犹太的公会，我们前面也都讲过哈，有71个人组成的犹太人的公会，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然后民间选出的这些贤达，然后以大祭司为首。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啊，保罗刚说这一句话，这大祭司亚拿尼亚哈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就打保罗的嘴，这是不合法的，这是不合律法的嘛？你没有定罪，你就不能用刑，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保罗就说：“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粉饰的墙就是什么？当时的这个犹太，他们的坟墓哈，为了看着好看，为了看着醒目，因为他们如果踩到坟墓上，或者是如果怎么样的哈，碰到坟墓什么，就是不洁净了。所以呢，为了就让这个坟墓显得看着又好看又醒目，他们就会刷上一层这个漂亮的白色的一个，就是刷上啊，就像刷墙一样，给它粉刷上。粉刷上的话，哎，很醒目，然后呢，哎，看着又很好看哈。所以说呢，就说什么呀？就说他是假冒为善，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是假冒为善的。所以保罗就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那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这保罗说这句话呢，有2种解释哈。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保罗说这句话是出于他可能确实没认出来他是大祭司，那另一种可能也是说他知道他是大祭司，然后他讽刺他，就是说大祭司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对吧？你怎么能知法犯法呢？哎，可能这2种解释哈都有可能。那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呢？他在主后47到59年是任大祭司。那亚拿尼亚呢，是以残酷暴行著称。当背叛罗马事发时，他被自己的同胞暗杀了。那我们就看主后的70年，这个犹太战争嘛。那亚拿尼亚呢，在这个之前，然后可能就是被告发，然后呢，被他们的罗马同胞把他给杀死了。保罗呢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哈，保罗一看看出就是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是在政治是宗教上就是完全的不合一的哈。然后呢，保罗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就是法利赛人生的法利赛人。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他盼望死人复活，法利赛人都是在盼望死人复活，但是撒都该人不信死人复活。那保罗说了这句话以后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起争论了哈，争论起来，这个会众就分成了2派哈，2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呢却说2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就2个阵营开始争论了。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就开始替保罗说话，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真的有鬼魂或天使跟他说过话，那就怎么样呢？那我们相信呀，对吧？但是撒都该人不相信。那个时候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两边一直在拉扯着，保罗嘛，是吧？然后吩咐兵丁把保罗带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带进营楼去了。那我们看到保罗利用公会中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之间的矛盾，然后引发了公会成员的这个混乱。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我们看到主总是在保罗最软弱的时候来安慰、鼓励他，使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固。那我们相信，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耶稣也与我们同在，他同样会对我们说：“放心吧，来跟随我。”不要惧怕，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以上的一个学习的时间。主爱，求你的这个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发出光，不断发出光，成我们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时时的来引导着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行，才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讨你的喜悦。主爱，让我们能够说出这样的智慧的言语，也让我们能够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知道如何把你的福音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啊！主啊，也赐给我们更多的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服侍你的这条道路上也能够更加的有果效，从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主保守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也保守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平安健康。谢谢主，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